宋江、戴宗和李逵三个人来到了琵琶亭酒楼。宋江一看，这座酒楼地处江边，修建的非常讲究，门口这副对子又给他增加了几分雅致。三个人进了酒楼，酒保主动过来打招呼。这酒保啊，认识戴宗，哎呦，戴院长，今儿个您又闲在来了
啊！我陪我的朋友到你这儿来吃顿饭，楼上有闲的格子吗？
有有有，您请到楼上。酒保头前引路，三个人走上楼来，找了一个临江的小格子，单独一个雅座，里边有一张桌，这三位进来就在这坐下。您点什么菜？戴宗点了几个菜，李逵要了几个菜，宋江顺便也点了两个菜。酒保下去一会儿的功夫，菜就端上来了，把酒坛搬上来了，放到桌子上。
李逵在这说了，哎，二位哥哥，今天是我请客啊。宋江说，你不用请客了，今儿个我请你。戴宗说，你们谁也别请，今儿个这钱我花，咱们别争别抢啊。李逵说，那送的过来了，那我这样那就不对劲儿了。宋江说，不要紧呐，过了今天以后再吃你呀。
哎，那也好。
酒保这功夫把酒盏拿上来了。宋江说，酒保啊，我们两个使用酒杯，给这位兄弟换一个大碗。
宋江为什么说给李逵换大碗呢？因为他听戴宗说过，这个李逵是好酒量，喝酒用满，他就记住了。酒保一听，好，到底下拿着个大碗上来了。这大碗一端上来，李逵高兴，
嘿宋哥哥，咱们哥俩一见面，您就知道我喝酒使大碗啊，看来咱们这是知心的朋友。
宋江说，就是啊，咱们酒量不一样，酒具也不同嘛。来，把酒倒上。酒倒上了，宋江端起杯来，贤弟有幸相识，先干一杯。
好。
李逵端起了酒碗来，咣咣咣咣咣咣，他干了一碗，他们俩干了两杯，
这酒就喝开头了。酒喝开之后啊，宋江、戴宗两个人谈论，这李逵呢先不说话，闷着头倒了一碗又一碗，一连造了有五六碗。五六碗酒下去之后，戴宗说，李逵别光顾了喝这酒啊，跟宋大哥初次见面你也得谈谈唠唠啊。
哎，就是我呀，就是这么个人，我一见了酒啊就先得打点底儿，我这个底儿打住了之后呢，我就能跟宋大哥说话了。
你这底儿打住没有？
哎，这底儿现在刚打住。哎，宋大哥，你好啊。
宋江心想，这什么话呀，喝了这么半天酒了，这才想起问好来。
宋江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。
李贤弟，你也不用说了，咱们就接着喝吧啊。
好好好，戴哥哥，有什么话您就替我说了吧，我呢什么事也说不明白。
三个人在这边说边喝，是边喝边谈。
这个酒啊喝到差不多一半了，宋江呢无意中说了一句话，
哎呀，江州的鱼可是不错呀。戴宗说，就是啊，江州里子嘛全国闻名啊。宋江说，有没有鱼辣汤啊？
哦，你想喝鱼辣汤啊？
宋江说，我就喜欢喝鱼辣汤，这个鱼辣汤要是新鲜鱼的话，喝下去既解渴又醒酒啊。
哦，那好，酒保啊，快来快来。
酒保上来了，哎呦，戴院长，您有什么吩咐？你这儿有没有鲜鱼辣汤？
鲜鱼辣汤啊，有啊，您要这个吗？
给我们来三碗，越快越好。
哎，好好，我这马上去做。
酒保一转身，噔噔噔下了楼了。
时间不大的功夫，拿着一个大托盘，端着这三碗鲜鱼辣汤就上来，
把这三碗鱼辣汤往桌子上一摆。宋江一瞧，
闻着这味儿还可以，拿起勺来舀这汤往嘴里边一品，宋江感觉出来了，这个鱼呀、啊、不是鲜鱼。他拿起筷子来，把这汤里边这个鱼夹了一块肉往嘴里边一放一嚼，进一步证明这鱼不鲜。宋江那是走南闯北吃过见过的人呐、啊，尤其是特别爱吃鲜鱼辣汤，爱吃的这个菜，他对这个菜要求就比较严格。宋江感觉到这个鱼起码不是活鱼做的，但是宋江呢没抹开说。戴宗在旁边喝了一口汤啊，他问宋江：“大哥，您觉得这汤怎么样？”宋江说：“这个汤嘛，还可以吧。”戴宗就感觉出来了，还可以吧，这就意思这汤不算怎么样。大哥，您觉得这汤味道不太可口是吗？宋江说：“可口不可口且不说，我觉得他这个鱼好像不是鲜鱼。”哎，戴宗说：“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”李逵，你……戴宗刚想问李逵你感觉如何呢，他再一瞧李逵那碗汤啊，连汤再鱼，连那鱼脑袋都嚼没了，就剩一个大两骨刺扔桌子上了。这汤你觉得不错是吗？
对呀、啊，二位哥哥，这汤我喝着挺香啊，你们两个觉得不好吗？
戴宗说不够鲜。
那你们不爱喝
可不是吗？
还不爱喝这归我。
说着话他把戴宗这碗端过来，把宋江那碗也端过来了。宋江和戴宗两个人也不说话了，瞪眼瞅着李逵，就看这个李逵端起碗来踢着秃噜先把汤喝完了，然后下手把这鱼就抓起来了，这功夫连筷子都不使了，一把把这鱼脑袋掰下来，咔吧咔吧把鱼鳃一扯吧，硬的嚼不动扔旁边，最后蹬扔嘴里边，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嚼的嘎哧嘎哧响，一扬脖全咽下去了。鱼肉拿手抠下来往嘴里边一扔，嚼不嚼不咽了，鱼刺往桌子上一放，两碗鱼汤完事儿。宋江跟戴宗两个人瞅着李逵这通吃，两人都笑了。先帝你可真是好胃口啊。啊，
嘿嘿，我就是爱吃这鱼啊。二位哥哥，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汤不好喝呀？
宋江说最好有鲜鱼。
戴宗说酒保，
一喊酒保，这酒保又过来。哎，戴院长，
我问你，你这个鱼是鲜鱼吗？
我这个鱼啊，酒保先看了看这桌子，他一说桌子上剩了三根鱼刺，鱼脑袋都没找着，心想大概这三位对这鱼啊吃的不错。哎，这鱼不算是鲜鱼，
不算鲜鱼，什么馅的鱼啊？实不相瞒戴院长，咱们这买卖您常关照，我跟您也说实话，这鱼是昨晚的鱼，鱼是已经都死了，不是活的。
怎么不给我们上活鱼啊？
戴院长，您来这时候不对呀、啊。今天呢，这鱼行的掌柜的也不上哪儿去了，这活鱼啊还没上来呢，好多那鱼贩子都在那儿等着买这活鱼呢，他没买下来，咱这个酒馆里边就进不来。咱们天天是等着鱼贩子把那活鱼买下来送过来，咱们才做呢。您这时候来了，您就担待着吧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李逵一听，哦。说了半天这不是鲜鱼，不是活的，和他娘的，我们要喝的是那活鱼汤。好吧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二位哥哥你们在这稍等，我到下头，我上船上给您弄两条鱼来。
戴宗说李逵你不用去了，
咱们再等一会儿吧，如果那个鱼贩子送来鱼咱们再重新让他做。
哎，鱼贩子再送鱼他耽误功夫，我到那伸手就抓来了。
哎，李逵怎么是伸手就抓来了？你得给人钱呢。
啊，就是，我是抓来之后我给他钱呢，这样的话他不快吗？
好，李逵你可别惹祸啊。
哎，惹什么祸呀、啊、二位哥哥稍等片刻，我去去就来。
李逵站起身来，一转身噔噔噔噔噔，他下了楼。下楼之后这就是江边啊，江边上这一拉六并排着有那么几十条渔船，
这几十条渔船呢
都停放在绿柳荫下。这是农历五月底的天气，已经很热了。船上这些个摆船的少工们现在都在这树荫那底下在那歇息呢，什么样的都有，有的在那坐着补网，有的呢在那躺着把那草帽子扣在这个眼睛上，鸭子腿一拧在那睡觉，还有的呢在旁边拿那个水在那洗船，多数人呢都在那睡觉呢。李逵下来之后把腰一下，看了看这些渔船，哎，怎么这江边没有卖鱼的？他往那边一看，大道旁边那一溜树荫梁底下放着一溜鱼篓挑子，那是一些个鱼贩子，他们准备在船上把鱼买喽，挑着这鱼篓挑子上市上去卖。可是这些鱼贩子那个篓都是空的，鱼贩子们把那扁担放地下，坐在那儿靠着树，也在那休息乘凉。李逵在这就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哎，我说，你们这鱼卖不卖？”他也不问是谁，就那么喊了一声，谁搭理他呀？这些少工们该织网的织网，该睡觉的睡觉，该洗船的洗船。李逵一看没人理他，他掐着腰顺着江边就走。他娘的，今天怎么有鱼不卖的啊？那船上都有鱼啊！哎哎，行，他走着走着，发现在这大树底下有这么一位少工，在这扣着草帽子睡觉呢。李逵用他自个儿那大脚丫子，朝着少工这脑袋这踢了踢。哎，行，这么一碰这位少工，这位少工啊，还真睡着了，正做梦呢。做梦啊，回家了，见了他媳妇儿，他媳妇儿给他做了一碗鱼，这鱼端上来呀、啊。少公拿着筷子一夹，这鱼往嘴里一放，说这鱼怎么腥臭腥臭的，这味儿不对呀、啊。他媳妇说这是鲜鱼，少公说不对，鲜鱼不能这么臭。正他感觉臭的时候，他醒了，睁眼一瞧啊，李逵这大脚丫子正在他耳根台这晃荡呢，哪是那鱼臭啊，是李逵这脚臭。这少公不楞脚就坐起来了，哎，不是你干什么？你讲点理不讲？你脚丫子这晃荡什么？怎么着？我问问你，你这船上有鱼吗？
鱼？有鱼啊！
我要来两条鱼，卖给我。
卖鱼啊？卖鱼？我这船里鱼不能卖，一条两条能卖给你吗？我们船上这个鱼啊，得发给那些鱼贩子，鱼贩子挑着那鱼篓才上市上去卖呢。你要买鱼，盯那帮鱼贩子，他那篓里边有鱼的时候上那儿买去。
我是急等着要吃，我就想买你船上的鱼。
买船上的鱼也不行啊，我们这船行的掌柜的没回来，头上城里了，修理秤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，您等等吧。
那我又等不得呢。
您等不得那没办法，等不得今儿您就别吃，明儿您再来。
没那个事儿，我现在就想要买鱼。
你买鱼现在我们不卖，那你能怎么地呢？因为这位少公啊一肚子气，心想你那个臭脚丫子把我愣给熏醒了，你要想买鱼我根本就不能卖给你，我能卖我也不卖。李逵那这火上来了，
你小子不卖啊，好，你不卖的话我上你那仓里边，我自个儿去逮鱼去。
哎，你自个儿逮鱼哪有这种道理？
你看着我逮不逮？
李逵腾楞一步就蹦到船上去了，蹦到船上奔着那个船舱后部就去了。
江州这个渔船呢，它的后部插着一个竹篦子，
这个竹篦子是干什么呢？这竹篦子是挡鲜鱼进江水的。它这个渔船的后边是个活板，舱里边鱼满了回来之后，他把这竹篦子往下一插，把那板往外一抽，这江水透过这竹篦子就进到舱里来了。鱼在舱里边都是活的，江水有进有出。
一直到他把这一仓的鱼卖完了之后，然后把这竹篦子一抽，把那板儿再关上，再继续打鱼去。这个竹篦子在这插着的功夫不能往外拔，要想拔就得先把板儿关上。你要不关这板儿，拔掉竹篦子，这些个活鱼那从这仓的后尾巴上就都进了江了。这位李逵呀，他不明白这规矩，上来之后他一看那有个竹篦子，他以为那里就是鱼，拔开竹篦子再捞鱼呢，他蹭楞一把把这竹篦子就给拔下来。拔下来之后把这船舱板打开，伸手往那船舱里面那水里边就豁弄，嘿，我这就抓，豁弄了半天一条鱼没找着。为什么？竹篦子一拔，那鱼顺着那后边都跑了。他把竹篦子这一拔，岸上面那少公一看可活了，哎，黑小子，你怎么把我那竹篦子给拔了？我那一仓鱼都跑了。
他娘的，什么都跑了，怎么弄的这玩意儿？
李逵要打这船上登楞蹦那船上去，一看那船上也有竹篦子，
大概这儿有，蹦，
他把这竹篦子给我拔下来了。这个拔下来之后拿手一划了，
哼，还扎着这竹篦子，根本这里边就没有鱼。
他蹬又蹦第三只船上去了，把第三只船的竹篦子蹦又拔下来了。拔下来之后拿手往里边豁弄，
嘿，他娘的，这里也没有鱼啊！你们还说有鱼不卖，根本就没有鱼。
哎呦，这下子这几个船家可火了，好容易打了那一仓鱼都让他给放了。这几个船家们有的顺手把这船篙就拿过来了，腾楞就蹦到船上来了。你这个黑小子，你把鱼都给我放跑了，我们跟你没完。就这一转眼的功夫，李逵就拔了有七八条船的竹篦子。这七八条船的少公全都起来了，拿着竹篙的，拿着船橹的，一起拥上船来，奔着李逵就下了手了。这个上去就是一篙，那个上去就是一橹。这李逵一看他们要打他，李逵这火也上来了，
干什么？你们要打人吗？哎，老子就是不怕打架。
这船篙奔他一扎，他往旁边一闪身，就把这船篙抓住了。这手把这个船篙就抓住了，两只手抓住两根船篙，他抓住两根船篙，拿手那么一拧劲儿，嘎巴的一下子，俩船篙像麻花一样，他给拧断了。哎呦，这两个少公赶紧又撒了手了，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？
李逵手里边一只手拿着半截船篙，他拿着这半截船篙跟这些个少姑们可就动起手来了。
兔崽子，你们这船里头没鱼，你们怨我吗？
叮啊当啊，噼啪啪嚓，啊，梆的一脚把这个少公踹在江里边，就咣一船篙把那个少公给打躺下了，咣的一胳膊肘子把那个少公给倒在坐地下了。哎呦，这个少公坐下，那个就起来，这几个少公不服他呀，不服打不过他，让李逵打得他们鼻青脸肿。这少公跟李逵正打得热闹的功夫，顺着江边大道上走来了一个人。
这个人
光头不戴帽，挽着牛心发卷，用一个柳条棍别着，身上穿了一身白粗布的裤褂，敞着怀，腰里边扎了一条大带，足下蹬着多耳麻鞋，长四方脸，面白如玉，两道浓眉毛，一双细长的眼睛，这眼神是烁烁有光，鼻直口正，海下有三绺短黑髯。他手里边提了着一杆大秤，右手提了这秤杆呢，左手提了这秤砣，健步如飞奔这就走过来了。他这一过来，树荫那底下有好几个少公赶紧就跑过来了。哎呦，头，快点快点，有人欺负咱们了啊！你看这黑小子不知道哪来的啊，把咱们这船上的这竹篦子他全给拔下来了，好几船的鱼他都给放走了。你看他不但放走咱的鱼，他还动手打人，你说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？就看这个人把那个秤交给了别人，他掐着腰往那个方向一看，哦，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，岂有此理。就看这人几步走到了跟前，喊了一声，哎，朋友，你不要无礼，有话找我说。跟李逵打架的这几个少公听这个人一喊，马上就都住了手了，往旁边一撤身，用手一指李逵，
黑小子，有话跟我们张头说。李逵定睛一看，岸边站的这个人，心里想：哦，张头，这小子就是他们的总头。对，我跟他说话。李逵腾楞又打这船上蹦下来，来到这张头的跟前。哎，我说你是张头，我要买那两条鱼，你们这帮小子骗我，愣说船里有鱼，我到船上一看根本就没有鱼。
哪来的鱼啊？你把那鱼都给放了，还往哪儿找鱼去？你知道吗？那竹篦子一拔，那鱼就都走了。你给我放走了好几条船的鱼啊，这得多少钱呢？你赔得起吗？你要想买鱼，先把这几船的鱼钱你得给我。
什么？我给你几船鱼钱？你别唬我，你们那船里边根本就没鱼。
哼，我看你这个短教育的东西，我在这江边混了这么多年了，还从来没碰见过你这样的。他唰说着话，一把把李逵这脖领子就薅住了。他一薅李逵这脖领子，李逵一只手啪把他的手就给抓住了，一只手抓着他的手，他伸出这左手来，嘣就把这张头的头发给抓住了。李逵抓住这张头的头发，这手像五把钢钩一样就不撒开了。他想把这张头提溜起来往江里边扔，但是这个张头手底下很明白，他会武艺，他把抓李逵的那个手就松开了。松开这手之后啊，他一摁李逵的手，他掰李逵这个手脖子，他想把李逵这个手又打这头上给掰下来。他掰了两掰没掰动，李逵这个手抓住他这头发就好像铁柱的那一样，特别结实。呵，这张头心想，这兔崽子这么有劲的啊，他不掰他的手了，他投起这两只手来就奔着李逵那个肋下就打他，棒上就一拳。他这么一打他，李逵这左手抓住他的头发，李逵挥起了右手来也打这张头，咣照他肩膀就一拳。这张头照他肋下咣又一拳，李逵棒这边又一拳，这张头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接连像流星一样就给了李逵十几拳。可是打到李逵的软肋上，这李逵一点不在乎，不觉得疼啊。这张头心想，这兔崽子这肉皮怎么像狗熊的熊皮一样，不怕打呀，我拳头打不疼你，我踹你。就看这张头飞起脚来，咣就是一腿，这一腿正踹到李逵的软肋上。李逵往旁边挪了挪身子，棒又给他一拳头。这张头咣这边又一脚，咣那边又一脚，一连踹了有六七脚。这李逵呀、啊、还是不在乎，抡着拳头继续打这张头。张头这个脑袋被他薅住之后怎么也挣围不出来了。旁边这些个少工一看，哎，大家伙帮帮忙，哎，拿船篙打这兔崽子。好几个少工拿起大竹篙来，从身后边就过来了，照着李逵那脊梁杆子上啊，噼啪噼啪，这就打。李逵呢，左手薅住这张头，觉着后脊背着船篙全上来了。李逵腾着这右手来，抱着脑袋躲这船篙。哎呦，这一堆人就成了一个人蛋一样了，打成了一团了。这个功夫，戴宗跟宋江两个人就来了。俩人在酒楼那等着呢，等这买鱼的老不回来，凭窗往下一看，好家伙，打成了一堆了。宋江跟戴宗两个人赶忙下了酒楼，来到这儿，众位住手住手住手，说了一声住手，很多少工都认识戴宗啊，大家伙呼啦散开了。戴宗走到跟前喊了一声，李逵你快撒手，说了一声撒手，李逵这才把手松开。李逵把手这一松开，就看那个张头由他的腋下正位出来，往旁边一闪身。李逵转过身来，嘿，二位哥哥，这帮小子欺负人，他船里边没鱼，愣说有鱼，还让我赔他钱。他娘的，他不讲理，我就给他来个不讲理。旁边那些少工都跟戴宗说了，戴院长，您说有这种理吗？他把我好几条船呢，那竹篦子都给拔下来了，您明白那竹篦子一拔下来还能有鱼吗？戴宗一看，可不是嘛，兄弟，你错了，你不能拔人家那竹篦子，
那一拔竹篦子，舱里的鱼就都跑到江里去了。
哦，我也不明白这个呀，那他们怎么不跟我说清楚呢？
嗨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快跟我走吧。
几位少公有话跟我说，
该给你们多少钱，然后我把钱给你们送来啊。
啊，戴院长，这话倒好说呀，只是这个人他不讲理。
有理你们就跟我说吧，跟他讲不明白。
李逵，快点上酒楼。
戴宗跟宋江两个人偷钱走，李逵随后边跟着。他们转身要上酒楼，这个时候那个张头一纵身上一只小船，拿过一个竹篙来，唰，支舟离岸。这个小船就在这个江边上捋着往前走，一边走着，这张头在船头站着，冲着李逵就喊上了：“哎，黑小子，你别走，你不有本事吗？有本事你过来，咱们再较量较量。刚才你把我打了，那就完了吧？啊，你要是你爹娘养的，你上这边来，到船上咱们比划比划。”这李逵走了两步，一回头：“
小子，你等着，
等我上酒楼上，我吃喝完了之后，我再揍你。你吃喝完了干什么？有种的，你现在就过来。你要现在不过来，你就是怕了我了。”
李逵一听：“怎么着？你跟我斗火，我怕你了？我能怕你吗？”
李逵一转身又要往前走，宋江一把把他抓住了：“
哎，贤弟，不要再找寻人家了，快走吧。”
哼。李逵转身跟着宋江戴宗还往前走，没走两步，听见后边那个穿白的又喊上了：“看见了吧，这黑小子他不敢回来了。”这个人冲着这些少公说：“这黑小子刚才在这儿跟咱们耍横，其实啊他是块尿泥。”这些少公们跟着都乐了：“哗，哦，尿泥啊，尿泥不敢回来喽。”李逵一听这句话当时就火了，他一转身：“
你说谁是尿泥？你才是尿泥呢！”
宋江这阵一把没抓住，李逵腾腾腾几步来到江边，一纵身，他上了船了。